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刘邦白登惨败。刘邦率领的人马刚到平城一带，数十万匈奴兵马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，哪里还有一点人困马乏士气不振的样子，而且哪里是什么老弱残兵，都是精锐士卒。这一切果然是墨毒单于的诱敌深入之计，刘邦贸然追击，一头撞进了敌人的包围圈。刘邦见此也是当机立断，立刻率领人马杀开一条血路，冲上附近的白登山，平山巨险，暂时稳住阵脚。匈奴兵一时攻打不下，将白登山团团围住。此时的形势对汉军非常不利，刘邦一部被围在白登山，距离不远的平城虽然在汉军手中，但是城中兵微将寡，于大局无补。只是因为匈奴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刘邦这支人马上，没有强攻，才勉强维持。汉军的大队步兵还在路上，正急行军向平城一带赶来。刘邦的依靠也就是这些后面的步兵了。按照刘邦的想法，等我的步兵上来，自己也还是有着三十几万人马，还怕出不破这包围圈吗？还怕救不出自己出去吗？到时候大军会合，还是进可攻退可守的。墨毒单于既然布下了这个口袋阵，怎么可能忘了刘邦的援军？在将白登山团团围住，吓得刘邦固守待援后，只留下几万人马，剩余的都抽调出来，在汉军前进的必经之路上再次埋伏起来，截杀汉军。汉军听说皇帝被困，将领士卒都吓坏了，一路急行军，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将皇帝救出来，结果又中了匈奴人的埋伏。好在汉军将士也都是身经百战之辈，虽然刘邦不在，剩下的将领也还能压得住阵脚。虽然在匈奴人的进攻中吃了亏，但是呢，总算是稳住阵脚，没被匈奴人一网打尽。不过想要冲过匈奴人的大队来救援刘邦也是不可能了。匈奴人呢，也没打算将这些汉军全部消灭，他们还没那么大的胃口，他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刘邦这个汉朝的皇帝。刘邦君臣被围在白登山上整整七天，刘邦一直苦盼的救兵还是踪影全无，而自己的大营之中却是粮草彻底断绝了。眼见是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联络中断，突围不成，刘邦发愁了，难道自己真要死在这里不成吗？这时陈平给刘邦出了个主意，想办法买通墨毒单于的皇后胭脂，让她帮忙说话。胭脂呢，在匈奴语里是正妻的意思。刘邦呢，现在也不管抓住的是稻草还是荆棘了，都当成救命绳索，当即派人执行。刘邦的使者先是买通了胭脂身边的随从，见到了胭脂，献上大量的金银珠宝，同时还有一张美人的画像。胭脂看到这么多亮晶晶的宝贝很开心，看到画像却皱眉了。汉军使者解释说，中原的皇帝愿意和单于和好，所以呢送来这些礼物给您，希望您能在中间说说好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愿意献上更多的珍宝。如果这些还不够，单于不愿意退兵的话，我家皇帝说了，愿意把中原最漂亮的女子献给单于。这个呢，就是那位美人的画像，可以先让单于看看是否满意。胭脂一听，珍宝没问题，越多越好，美人就算了吧。 万一单于喜欢上他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于是回复使者，自己愿意帮助汉军说服单于退兵，美人的画像就不要给单于看了。于是胭脂去见单于，我听说中原各地的诸侯已经聚集起数不清的人马，要来救他们的皇帝了，咱们不能继续待在这里等死啊。再说即使咱们真的抓住了中原的皇帝，占据了中原的地盘，也没什么用啊，也不能放牛牧马。要我说呀，中原灭不了匈奴，咱们匈奴也灭不了中原，还不如干脆做个人情，放了他们的皇帝，让他们多给咱们一些珍宝好呢。这个默读单于呢，本来对韩王信等中原的降将就不太信任，同时也担心汉军的援兵源源不断的前来，所以呢，这时候彻底消灭刘邦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。现在听了胭脂的话，也就答应下来，下令打开包围圈的一个角，放开一条道路，让刘邦等人下山。第二天上午，天降大雾，刘邦和随行人等在紧张和激动中缓缓下山。陈平不放心，特意安排弓弩手排在队伍两侧，各自是张弓搭箭，朝着左右两边的匈奴人保护着刘邦慢慢下山。匈奴兵马早就得到了单于的将令，也没难为汉军人马，就在旁边看着他们慢慢离去。走到中途，刘邦稍稍地放松了，想要快点脱离险地，下令人马加速撤离。夏侯婴急忙阻止，怎么这一快跑丢面子是小事儿，万一引起匈奴人的误会可就麻烦了。于是继续装作镇定的样子缓缓而行，终于汉军人马平安脱离匈奴人的包围，进入平城。接下来刘邦立刻率领人马迅速回返，直到兵到广武，刘邦总算长出一口气，感觉安全了。刘邦感慨，我刘邦终于算是活着又回来了。谢谢大家。